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夜阳躺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夜阳。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这集又找来了宅女小红，一起聊聊小学生考试这件事。关于考试这件事，大家到底在忙什么呢？
爸妈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
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小孩忙什么，我是主持人叶阳。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网红始祖鸟宅女小红，要来聊聊妈妈都很有共鸣的小学生即将要面临的考试。
是的，大家好，又是我，我又来了。
哎，我忘记介绍你了。
没有关系，我自己可以见缝插针，我 OK， 我 OK。
哎，考试要到了耶，
好烦哦。
你是会烦的人吗？
因为我很讨厌小孩要死不活的样子。
我记得你上次有在脸书上讲到说，你的小孩是安亲班，会就是考前大猜题那种班级。
他是会考前冲刺，我以前的安亲班没有哦，因为我们搬家以后转安亲班。
嗯，
然后我们以前安亲班没有考前冲刺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件事情。我只听过有些朋友的小孩会说要期末考要期中考了，然后那个周末也可以送去安亲班这样。然后我就心想，哪有这么好，真的有这么好事，为什么我们的都没有？
对，
结果我后来现在换新的就有，就觉得好棒哦。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好可怜哦，妈妈就是这么无聊。哎，你知道他们有多严格？他们在考前的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先留到每天都留到八点半，
每天
然后我就要去帮他们送便当。
嗯，
然后在下一个礼拜留到八点，然后前一个周末都还要去，早上大概十点放到四点。
那他们在那里干嘛？刷题吗？
就是练习念书的心情。我觉得他们不是一直刷题，他们是在培养他们念书的心情。那后来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念书是习惯，不管你的成绩好不好，你都应该要坐下来好好的练习，好好的念书。可是我试过叫我大儿子念书，完全不行。哎，在家里我说叫他念书，就说我已经念了很久了，我看了好久了，明明就五分钟。
对，
然后我就会说你玩乐高半小时你也不觉得久。妈妈不是就每次都是这样吗？
对啊，我现在搬到另外一区嘛，就刚跟你比较相近的区域。然后我就会发现，哇，原来台北市的蛋黄区好竞争哦，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叫做考前冲刺班。
对，
而且呢我儿子真的很夸张，他一开始一年级的时候他是去一个比较连锁的安亲班。
嗯，
然后去了一个多礼拜我就被安亲班老师约谈了。
怎么了？
就是学校没有约谈我，但安亲班老师约谈我。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是没有帮他转学，所以他的小学还在原来的公立小学，不是在这个很竞争的。就说我儿子是 A 小学，然后其他的是 B 小学这样子。结果我老师就说，你儿子就是 A 小学的这个小学生呢，跟 B 小学小学生写考卷的速度差好多哦。
是他很快的意思？
我儿子就是写不了，写超慢。他说哦，他写一张，别人 B 小学已经写了三到四张。
可是会不会是他动作慢，还是真的是因为小学差这么多？
啊，应该是他动作慢，因为他说呢，我儿子还抗压性很差，就他写完一张以后他就趴下来开始哭。那个时候因为他才六岁多，因为他年纪算比较小的，我就觉得有一点可怜。我就你知道他是我第一个孩子，我心软了。我就让他离开那个安亲班，后来就我自己教他，他就没有安亲班，他只有上英文班。
欸，可是你这样就是折磨自己。欸，
我已经折磨我自己两三年了。后来我就离开这个安亲班以后，但是因为这个安亲班离我家很近，
对，
所以我就是会发现他没有考前冲刺班。因为就是你知道周末的时候呢，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就想说，欸，这些妈妈为什么就带着这些孩子，他们要去哪里呢？而且他们是考前的两个礼拜的周末都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
哇，这么久。
对，很狠。然后就一直在刷题练习考试。
欸，我问的，那你会心软吗？
我最近就有点觉得，如果他平常不参加安亲班，是不是考前可以单独报呢？
应该不行吧。
他不能吗？我觉得他蛮需要的。
你觉得需要的点是因为他在家里太烦了，还是你觉得他的成绩真的后来发现不对劲？
我觉得他没有考试的技巧，
对，
嗯，我的儿子是那种写到一半有一题不会写，嗯，他就完全是老娘跟你拼了，就是在那一题上面停了三十分钟。
哦，
对，这个就是没有考试的技巧。
对，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安亲班教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念很多书，或是你一定要考一百分，
嗯，
其实他教你很多考试的技巧。
对，让你不会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宕机。
对，嗯，可是这些事情平常心说你也不会教不出来，可是小孩就是不听父母讲话。
我从小一教他要检查，到现在我还没有把他教会。他一写完就把考卷翻到后面空白的地方开始画机器人。
哦，嗯，好像是这样子。可是安亲班也会一直教他们检查，一直教他们检查。而且我们以前没有冲刺班的时候，我老公就是不知道有一天他就发现网络上有很多那个别的学校考古题，
嗯嗯嗯，
就是台北市其他学校的期中考考题这样子，然后他就把它印出来叫我大儿子写，
结果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那个考题上错的，后来有一次有一题就还真的考出来了，
嗯，
他在考试上还是错。
哈
所以我觉得就算要订正好像都是有技巧的耶。
对，
有的人是老师，有的人不是老师，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比较会教啊。
嗯，
我后来是这样觉得，所以我就觉得不如送出去，而且在家看那个太折磨人了，我觉得血压会升高。哎，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血压长期偏低的人，哦，我的血压就一直很低一直很低。哦，嗯，可是我近年来发现我的血压变成正常人了。
哦，不妙。
是因为老吗？还是生小孩？
我觉得都有。
可是
生男孩是绝对有。
对，我如果本来是正常血压，我现在一定高血压，因为我老公都会说他的后脑好痛，然后他就觉得他的筋在跳这样。因为教小孩子写作业或是教小孩子念书
真的会耶，
弄坏自己身体耶，划算吗？嗯，
所以考前复习最难教或最累的科目你觉得是哪一科？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题目都好长。
嗯，
他数学好长好长，数学是一堆中文，
对，
堆起来的，然后很长很长，然后还有陷阱。哦，
对，
我觉得现在会有，现在的考卷里好多陷阱题，我老公就很生气，他说到底为什么要对小一小二生设这么多陷阱。
对，哎，这个是我爸也会生气。我爸是那种数学很好的人，嗯，他说这个老师有什么问题要出这样的题目让小孩觉得自己数学很烂？对谁有好处？
对，
对国家有好处吗？
对，没错。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五乘七，就是题目就是五乘七等于怎样，现在不是。哎，不会是小明小英了，都还是一个真的名字叶阳叶阳怎么了？连名字都太华丽了，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看下去。
而且他那个题目会前面先讲一段很长的叙述，
对，
跟你要算的东西都没有关系。
对，没错，没错。
他把你搞到就是阅读上你已经疲劳了，他才出题目，然后你就没办法写。
而且前面会有一堆不相干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真的超级不相干，可是小孩就会被那个牵着鼻子走。
嗯，
哎，是不是这样子会培养出逻辑比较好的小孩？他比较不会被任何东西牵着鼻子走。
嗯，我不知道，但我举一个，我觉得那个是有一点奇妙，就这个已经是，这不算是太陷阱的题目，可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就已经是有点难。
是什么？
比如说有36颗橘子，
嗯，
每五颗要装一袋，
嗯，
你要几袋才能够装完？
哦，
所以你其实是还要再
多
加一
袋，
因为那一袋要装多出来的一颗。
对
对，这种的就已经是有一种陷阱的感觉。但后来我就发现那种陷阱还会越来越多。
对，没错。
嗯，
你说的是小陷阱是很简单，
这是简单陷阱，多的是有点像小明有怎样怎样的包子，然后呢小光，而且他，你说的对，他可能会叫做王正明。
对对对，没错，会齐华，就是一个正常人的名字。
对，张华光。
嗯，
又怎么样怎么样， A 有多少包子， B 有多少的蒸饺。
嗯，
然后后来呢搞了半天又交换了一阵，然后他最后就会问他
不相干的事。
对
对，常常
常常会问他说，哦，那这样子他们是他们又各自吃掉多少。
对，
然后最后就会突然出现一个题目，然后跟那个题目其实是跟包子和蒸饺都没有关系的。
对，没错。对于这个数学题目，我大儿子每次都数学考很差，然后我老公是理工男，他很不能理解，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数学这么好的人，我老公似乎当过什么数学天才儿童之类的，他就觉得数学资优生之类，我不知道，反正他对于小孩的数学，他就觉得我儿子怎么可能数学不好。
对，
后来他有时看到他考卷就说，哎，考卷太长了，他后来觉得这已经跳脱数学范畴了。
对，
这已经是一直在考你中文程度好不好。
嗯，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很在意英文的人，他觉得中文不用学，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中文一定会好，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中文母语啊。
嗯，
后来他看过几次题目以后，他真的也认同了说 国语要学好，不然他连题目都看不懂。嗯，因为题目好长，好多陷阱，然后转一些弯。
对啊，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嗯，
对，我如果邀请我爸来，他就会在这里面骂大概十分钟。我说老师自己太骄傲，他会骂了一堆，就是他会对着一些题目，然后就说这个对谁有帮助？就是只是满足老师，他出了一个题目，别人不会，他很高兴。可是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别的小孩会，我儿子不会？
对，没错，还是会有人考一百分啊。
这个世界存在一种孩子，是因为满分一百分，所以他考一百分。如果满分是一百八，他是考一百八的。
对，我跟你讲，每一次，因为现在好像不能公布名次，嗯，然后他就会公布说一百分以上，一百分几个人，然后九十分几个，八十分几个，嗯嗯。通常我儿子都是在最下面的落点的倒数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有六十分的，他可能就是七十几这样子，然后但是又不会是七十八，几乎都是七十一、七十二，嗯嗯嗯这一类的。然后我就很明显的知道他的成绩就是偏差的。可是我现在是告诉自己说，他不要再最。就好了。
那他现在去那个冲刺班，你觉得有进步了吗？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其实英文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但他从来没有考一百分。嗯嗯，但他去上了以后，开始有考一百分过了。哦，而且我一直告诉自己说，我是不在乎成绩的妈妈。嗯，可是我还发现，孩子考很差的时候，你真的会很震惊。哎，就是说这种题目，国小生你可以考到这么差，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每次在网络上，有的妈妈就会说我小孩考好差，然后下面就有很多那种。很好心的爸妈说不要在乎小孩的成绩，嗯，但是那个得失心，当他是你儿子的时候，你真的会很紧张。
我觉得你是想不通说啊，这是到底怎么可以
国小成这样？
因为刚才是说我们是很久以前的国小生的，其实是不太需要看书的，嗯，几乎都可以考得不错，
嗯，但以前题目可能没有那么炸，
对，以前题目没有那么炸，嗯，我只能这么说，而且他们真的阅读能力有点不好，
对对对，因为题目很长，
而且我小儿子更那个，我小儿子今年一年级，他第一次考试嘛，嗯嗯，他之前他就说有一次我问他说，哎，你数学考几分？他说八十四，不对，是四十八，哎。不对，好像是八十四，然后想说，哦天哪，你连四八和八十四都分不清楚，哎，题目跟题目难无关吧，是跟他自己比较有关吧，他分不清楚四十八和八十四。
我妹有发生过一样的事情，我爸那时候也很气，我爸一开始还以为说他说谎，他考四十八，然后他说他考八十四。就后来发现他根本不 care， 就到底哪样比较好都不知道。
对对对对，他不知道哪样比较好，哎，而且他还说我考卷才写到一半老师就收走了，我说是你写太慢了吧你有没有想过你写得很慢呢，你可以写快一点吗？
你很温柔，哎，你没有那种天哪他有一半没写，你心里应该在这样大叫。
我心里有很震惊的想说天哪，一半没写的意思就是五十分以下嘛。
对
对，然后我就会很震惊，可是我要告诉自己保持镇定。我知道我孩子的成绩以后，因为我老公是在意成绩的人，嗯，我就会一直跟我老公说你不要骂他成绩，你不要骂他，你不要骂他，你会让他觉得念书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嗯，所以不管他们考得再怎么烂，我们回来都是堆满笑容，然后庆祝式的说哇考完咯，然后心里其实非常淌血，想说天哪怎么可以考成这样啊，这孩子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知道我儿子是那种超起伏的，他是那种一百分、九十几分、七十几分、六十几分、五十几分、四十几分，他都考过，就是各种复习考，他可以成绩非常起伏。然后我也是常常要就是堆满笑容，好像那个某某台的姐姐说再加油哦，我们再努力哦。可是我心里真的会一直跑马灯，说我儿子是不是没有羞耻心？我儿子是不是有问题？
对，没错，他们超级没有羞耻心的耶。我大儿子有时候会有羞耻心哦，他就会说我会不会考很烂？我是不是考得很差？妈妈，你会不会？觉得我考得很差，
对，
我就会说考试是你自己的事啊，如果你觉得很差你下次就努力啊，可是他下次还是不会努力啊已经三年了，然后每一年都要这样跟我说，欸，他要是第一次我还会觉得有点感动，我还已经三年了，这是他的伎俩，他根本就不在意，
他是演一段舞台剧给你看，
我就觉得你心里明明就在意，你为什么不考好一点呢？这不是很大人很直观的想法吗？可是小孩似乎不是这样，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小孩国语差你好像比较能接受，但数学差会突然恐慌？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数学差感觉只是就会跟脑子不好比较画上等号，然后国语差你会觉得他可能没有背起来，或者这个字他忘记怎么写了，
但是我后来呢就是经由我父亲大人有给我几个想法，他说数学不好有三个原因，
天哪，
他说第一个原因是他粗心，那粗心你要解决的是他专注力跟他怎么改善，就是粗心的问题，跟他脑子差没有关系，是他粗心。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逻辑有问题，就是他推导有问题，那这个跟数学比较有关系，那你就要把那个道理跟他讲清楚，因为他没有逻辑推导的那个理解路没有够， 第三个他认为就是他最希望不要发生但是也是最悲伤的事情，就是他没有自信。
哦，他没有答案是他脑子不好，
脑子
父亲大人真的很好。哎、欸，
父亲大人告诉我说呢，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坐进去他就想说我是很懒、嗯、我很笨，嗯，他看到题目他就不会写了。
哦，
他说不是很多很多文科的孩子都是这样吗？他们很早就觉得我数学不好所以我要选文科。
哦，
他说你要考倒小孩很容易，虽然对家长来说哎、欸，这个三年级的题目五年级的题目看起来都一样简单，
对，
可是那是因为你是大人、嗯、你如果拿一个五年级的题目去给三年级小朋友来说那个就是一定把他打倒的。
哦，
所以呢如果老师一直做这样的事情对国家是没有帮助的。
国父是培养自信派，
他觉得你如果要把自信这件事先解决、嗯、把初心这件事情再解决、嗯、他数学还是差、嗯、那我们再来去想办法让他去补数学、嗯、而不是一开始就说你不行你一定要刷题目你要补数学，其实跟刷题目没关。如果他这两件事情自信心跟初心这两件事情没有搞定，刷题目这个两个事情还是会困扰着他。
哦，那可是我那我跟伯父说，如果对老师来说如果题目为了要给小孩自信然后题目太简单会有某些家长去抗议耶、
欸、啊真的吗？
对，之前我们好像学校有发生过，就是如果让小孩子一直学习稍微简单的东西，有些家长会觉得他小孩本来就都会了、嗯、然后你一直给他一些很简单的东西让他觉得对学习没有兴趣没有挑战性他就觉得没意思。
哦，所以家长会觉得
有的家长
你拖累了我的孩子，
对，比较精英家长会觉得你拖累了我，像我们就希望给小孩子自信心可是因为我们不是精英家长对，有的小孩子就是天生他就是可以考100分的人，他就会觉得那些东西也太简单了吧、嗯、
真的蒙着眼都能写，
对，他反而变成一个坏孩子
我还以为说他反而变成一个点字高手
一直转笔之类的，他就 不好好的认真啊。
你知道我这个寒假我就安排了我小孩去师大上那个数感实验营。
哎、欸，我也是哎、欸。
对，因为我爸很支持，他觉得呢数学就是要从玩中去学，不要害怕，觉得数学是有他的、嗯
欸、伯父是数学老师吗？
不是，他是师大教育系毕业的、哦、所以他对教育非常关注
有热忱，
明明就是七十几岁了他还是会去查就是呢、嗯、每一年的各大国小啊或国中的升学率，他会注重这些事情、哦、然后会去看一下题目今年的题目长什么样子。
嗯，
但是呢就是他去上了这个数感实验营啊，然后呢去学然后看能不能快乐的去了解数学其实也是有情怀的、哦、也是有
气氛。数学有什么情怀？
就是愉快的感觉吧。就你知道吗，我儿子很好笑，我们第一天去他去的时候呢分班，然后呢、嗯、他就什么高斯班、
哦、对，没错，
阿基米德班、嗯、牛顿班什么的、嗯、就你知道我先生一出来就说哎呦他上的是高斯班啊，他上的是西洋的那个数学家高斯呢、嗯、还是秦始皇的高斯呢，哈哈哈，该不会学的是焚书坑儒吧。然后我就淡淡的跟他说那个人是李斯。你知道我先生成绩有多好吗？小时候他就是名列前茅。
我记得我好像对于你先生是一个高材生非常震惊过。
对啊，谁不震惊啊，
因为他完全看不出来、欸、
他小时候啊是念私立小学，老师要他去推甄，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推荐甄试、
嗯、
也就是除了考联考以外你可以去推甄，老师就是指定他去推甄建中、欸、
哇天啊，
但是没上。
哦，可是不一样，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一个高材生耶。
对，而且我就是进了高中以后，我们念松山高中、嗯、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填错志愿他才跑来的，就是他其实分数是师大附中
是更好的。嗯，
对，但是呢他说因为我的好友说你既然建中没上就陪我一起念松山高中，他就说好吧，他中间就没填。
哦，
对，所以他是高材生型。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因为我老公也是书念的比较好的那种人，我也会看着他想说算了，高材生的人生也不过如此。
对啊，
我就不会觉得小孩一定要当高材生。
也是高斯理斯分不清楚啊。
嗯，我的小孩都会说妈妈没有念过大学这样，因为我是念五专的，他们都会说妈妈没有念过大学、哦、我就会说没有关系，可是妈妈又很有自信，因为妈妈很会赚钱。
妈妈真的很会赚钱。
然后我老公，各位观众，我老公就会瞪我，他就觉得你不应该教小孩这样。
哦，你不能把所有东西都贴上钱这个标签。
不是，或者是他，你不能让小孩觉得学业也没有那么重要。
哦，
可是他，因为他就是一个觉得成绩挂帅的人。
嗯嗯 嗯。
可是你不觉得未来的人生比较重要吗？
我只能说我得失心有时候会很重，可是呢每次我转头看我先生这个一路把台大念完研究所的人、
啊、
就是在旁边抠脚趾滑手机，我就觉得，
然后高斯理斯也分不清楚，
他一直很高兴的说我儿子该不会整个冬令营都在学焚书坑儒吧。
哎、欸，那我问你是说结业式的那一天要挖一个洞把人推下去这样吗？然后成绩这件事情，因为彼得是个高材生，他会很在意小孩成绩吗？
哎、欸，相反的他相当不在意。
是不是因为其实他是天才儿童啊？
我觉得他不到天才儿童，他是乖乖牌，就是老师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做。
可是他是真的认真念书的人，还是真的脑子好的人？你知道，其实我后来发现有种人，有的人是念书，有的人是刻苦型的，有的人他是脑子真的就是好。
有，我觉得我已经从那个罗比的班上，我已经看出几个小孩就是这样了。就是对他来说考100分是因为满分只有100，那种，
对，他就是脑，而且他未必是一个、那个、
很认真的人。
对，没错，他说哦，谁谁谁第一名，他好喜欢玩宝可梦，什么宝可梦他都知道，然后他周末都去参加宝可梦卡牌大赛。
哎，那天我还有一个家长，就另外一个家长妈妈问我说，哎，你们那个罗比的班上有没有出现那种样样好的？就是他说他们班已经出现那种女生是成绩就是5科就500，
对，
然后呢还会玩扯铃，然后跳绳。神又怎么样，就啥都会，
然后他
会吹乐器，
他未必爱念书，你不觉得他就是单纯的脑子好吗？如果我们不是这种人就算了，何必伤害亲子关系。
好吧，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对，可是真的各位，我知道就是现在要考试了，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紧张了。但是我觉得宅女小红说的对，就是算了吧，何必跟这一些就是脑子超好的人竞争呢？再怎么刻苦也是很辛苦。
他们就是脑子超好，你何必要跟他竞争？
对，
而且就是我还是觉得要有念书的习惯，就是你要让他学习，考前他就是要坐下来好好的看书，而不是让他觉得你一定要考非常好。当然非常好是附加价值，但是要有那个心才行啊。
那你相信说不要跟别人比，只要跟自己比就好？
我
这个概念
我可以，我可以接受。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复杂，是因为我觉得罗比就是各种分数都考过，他根本就是多重人格。
哦，他自己有时候考得好自己有时候考得差。
对，而且那个前后不一的程度就是没有稳定住。
我想到为什么会这样了。我小时候就是成绩很好的那种人，我真的都不用考试，我也就会400，4科就400，5科
就
500。对，我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从来不念书。然后我到了国中的时候我就吃亏了，因为国中就需要开始念书了，然后我就没有念书，所以我就成绩就一直不好。可是我完全没有念书的习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习惯的养成比较重要。
我觉得你今天的建议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不管他考得好或不好，他的习惯要建立起来。
对，他习惯如果没有建立起来
后面会吃亏。
对，而且我大儿子他转到这个新安亲班以后，我发现他有念书习惯。你知道有一天在考试前我老公跟我讲说，你知道那个大的早上起来干嘛吗？我早上发现他5-6点超早起来，我就偷偷摸摸的去看他干嘛，结果你猜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我说他在偷看电视吗？还是他在偷玩 Switch？ 他说不是，他在念书。你相信吗？他在念书。然后我们俩都很震惊，然后我们就想说，他已经养成念书的习惯了。
好好哦，
是不是很可怕？可他也没有考得特别好啊。
没关系，至少他有习惯，你比较不会想要打他呀。
对，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已经感到宽慰了。虽然他考试还是不好，可是他已经懂得说，考试前他就是要早点起来复习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感人呢。
对，你看，当父母是不是很卑微？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们都要感动了半天。
真的觉得很感人，因为就是你知道，我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想说，天哪，我已经国小毕业20几年、30年了吧？为什么我还要看书，还要算试题？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很认真，他在做什么，我就会先去把题目看一遍。我有一次还会去站在那个书局里面卖参考书的，因为参考书其实蛮贵。
我知道，
我就会站在那边，然后快速翻完，就是看一下这一本的题型长怎样。
我老公也会，你跟我老公是同一种人。你跟我老公是同一种人，然后他们就会想说要拿参考书，然后买
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会给我儿子写。然后我儿子就是拿到参考书前3天会很开心，一直毛起来写，然后最后都不写的人。
对啊，然后就浪费了。
小孩是不是都这样？
有一次我先生真的，他虽然平常不生气，但彼得有一次他真的丢高他就是生气了，然后他就在罗比面前把他的考卷全部都写了，他就在那边每一题这样一直写，结果他写到就是我儿子拉他的手说，爸爸你不要这样，我写
好像爸爸发疯了这样子。为什么啊？
因为彼得就说他觉得就是参考书空白没有写好像很浪费钱，可是他写有任何帮助吗？
他写有任何帮助吗？他浪费时间呢。
我觉得好气哦。
可是这样很棒，所以他是带着愤怒然后把整本参考书写完吗？
他至少写了一大章啦，就是他写了大概十几页这样子。因为我就是隔天起来的时候，那天我先睡，然后我有听到他对他说，爸爸你不要这样，然后他跑来房间说，爸爸写我的参考书。然后我就很累，我就说好，随便你去睡觉，不要管他。
你一定觉得超莫名其妙的。
对，就隔天起来我会检查一下他，结果我就看到他参考书怎么写的这么端正。然后彼得就走进来说，哦，这都我写的。我当场好想打他哦。
我也是，爸爸会自作聪明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在想说，你有病吗你？
对，他就说你不是说一定要写完吗？然后不写我就我写，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有一种突然刚学游泳的感觉。
我要离题。我有某一任男朋友很想去考书记官，然后他买了一堆参考书，他都不看这样。然后我就说你不看我看，至少我们两个有一个人去当书记官。就这个心情吧。
但是这个心情哎、欸。那我也要离题讲一下，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参考书然后翻很快看看看吗？嗯，那是因为啊，我国小学过一个很好
速读，
对，我国小学过一个特技耶、是速读，是我爸带我去台北车站学的。
我有听过这个，我们小时候很流行这个
杨氏速读、
对，没错没错，杨氏速读。
我爸就觉得哎、你要上国中咯，那是不是学一下速读比较好呢？
所以真的会念书念很快，看字看超快这样吗？
那个真的是可以锻炼的，而且锻炼的过程非常好笑。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们新坐进去呢，那个是一个大概两个月的课程，可是每一个礼拜可能要去3到4天，就是不是要去很少天的、几乎是每天都要去、或隔天要去。一坐下来呢，会有一个眼睛长得像牛蛙一样的老师，因为我那个老师就是一个胖胖，可是他眼睛无敌大，我很难形容。
你是不是想要影射看东西看太专心或者看太快眼睛就会凸出来？
不是，他眼睛真的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教我们，他会说好，我们现在来做眼睛运动、然后他就会说上下上下左右左上右下，然后我们就
要
眼睛跟他这样一直这样刷，
所以他很黑白分明又很大，很明显的让人家看到他的眼珠在动。
对，就美少女战士在教你速读、然后他就这样眼睛这样动动动，然后我们就这样动了10分钟以后，然后他就会开始教手势。今天我们要学用波浪形的看，你的手就要像他一样波浪形的画。那今天是对角线的看，所以呢一个文章你就是抓一个对角线，你就要看完这500字。
这样会进入心理吗？
就是你会记得，可是他一开始当然是简单的、就是一开始这一页只有15个字、然后你刷过去15个字就看完了、可是渐渐就会变150个字1500个字，然后就这样子练习、然后练2个月，
所以是有用的。
对我而言是有用的，因为他一开始会进去让你测验说你1分钟可以看几个字，然后我那时候好像1分钟可以看100多个字，像是小学生嘛、就是动作比较慢，然后我记得我爸好像可以看500-600个字，因为他是大人。我爸跟我一起报名了，因为他为了让我就是一起去学，
他可以教你。
对，结果他学到第3堂课看我很进入状况以后，他就是每天就进，然后做完眼睛运动要出去抽烟、他就没有再学了。所以后来结业考试的时候他也没有进步，但是呢我就进步很多。我就是最高时期的时候我1分钟可以看10000多个字。
哇，好厉害哦、那1分钟可以看完很多书。
对，但会退步，就是到最后是翻页比较慢。
是，可是你会进入心理吗？内容
你会记得、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进入长期记忆、因为他是这样，他考试就是给你一篇文章，然后你看完就按铃，然后他就发考卷开始考里面的内容，然后你如果内容是不没有办法到一个正确度的话，你就要重新再考另外一张考卷这样子。
现在还有杨氏速读？
我不知道哎、
他不下预算也太过分了吧。
我不知道。
你把这一段先剪成短影音，然后去跟他们要钱，他们给钱我们再播完整段。这段很重要哎、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而且我后来就是有看到有一些爸妈好像问说速读有没有用，然后下面都骂说这是什么有点像是骗人的那种邪术还是什么。可我自己是我真的有用哎、我到现在看书当然没有办法看像以前那么快、因为那个还要练习很多，还有那个闪卡、每天要看闪卡，就是它有一个机器，然后呢它会盖住所有的字，然后你按一下那个按键它就会闪出一个字，一下就不见。
会不会是你有天分，你是一个聪明人？
不是耶、我觉得我就是苦练。我小时候那2个月是我每一天就是早上去上他的课，然后上完我就回家看6个小时的闪卡，我一直闪一直闪，闪到我阿妈说你被拖汤了。
你也感兴趣啊，重点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的坏处是，你如果要 enjoy 看小说什么的，你就不会用那个速度看啦，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感觉不到情感。
考试机器看的啊。
对，
考试机器很快把东西先看。
然后我爸就一直不停的说，那个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担心罗比，等到5、6年级带他去学速读。可是我儿子的问题是他阅读有问题。
对啊，没错，他全部读完以后，他没有进入心理，然后
对他不
想的也是不对的，是没有用的啊。
对，好啦，我为什么要讲这事呢？
因为我们希望杨氏速读下预算给我们。你录一句，我是叶阳，我推荐杨氏速读，跟他们要钱看看。
不止啊，好像还有别家，我记得好像也有别家。
像速，所以速读是对你来说有用。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方便的事情，但是都是小事。比如说现在就是菜单一放好，我就会说我要吃什么，然后彼得会吓到
哦，
他就说 啊，什么什么你要吃的那个在哪里，我说第137个，就是他会看到，就菜单我是一秒可以看完。
所以你是 说像都一处那种有好多面翻页，你也可以很速速的读完30秒就说我要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会学习看东西是一次把它看完，而不是一行一行看，
这个才艺是点菜比较快而已啊。
对对啊，我就说没有什么用。可是像我现在比如说主持 podcast、嗯、我要念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因为我会大概看一个大意，可是你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的时候、嗯、我会突然有点找不到、
哦、
就是我会在那边哦在这里，然后我觉得我看得进去但我不一定念得出来。
哦，
反正这个才艺我大概可能只精通了1/3。
那我可能跟你反，你是脑子快我是嘴太快，我有时候讲话讲一讲一讲脑子还没跟上我就会突然一片空白因为我嘴巴讲太快。
那你很厉害，就是 autopilot 可以讲那么多。
对，就对，没错，但我们是反的我们两个应该要加起来。
对对，
难怪你的所有节目都要约我，我们俩要加起来
所以你现在在跟我讲话你其实没有在用脑
我没有在，我讲话不用脑
而且你也没有看题目，你不用看。
对，我讲话自己来，我是特斯拉
哎呦真厉害耶
所以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每一个小孩有他自己的长才，
嗯，
他这个东西就是不好，你逼他也没有用，
嗯，
对不对？然后你只是让他不开心、嗯、而且伤害亲子关系。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绕回正题啦，就是真的要考试啊、嗯、我觉得你今天说的很好，就是让他培养读书的习惯、嗯、胜过每一次的分数。
说你对，你这次为什么又考差了，你这题为什么会错，
然后真的不要跟学霸比耶、欸、这世间就是有一堆的这种学霸呀，他是真的回家都没看。
对，没错、嗯、我也觉得那些孩子根本就，他说第一名每天都在玩这样、
嗯、他是天赋异禀，你们就想说就是他就是你知道手长过膝。
对，没错，那个是你学也学不来的事
对，你每天拉自己的手指手长也不会过膝盖。
对啊、嗯、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爸爸说要处理三个问题啦、嗯、那一开始就是如果逻辑真的有问题，那可能还是要去学要去补习，可是另外两个问题可以试试看、嗯、就是他到底是粗心的问题还是他有自信心的问题。不过我如果回家一直问我儿子说你是不是没有自信心，
对啊，我觉得他也搞不清楚他自己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吧。
对，好了，大家就是包容一下，因为小学生毕竟就是来到这个世间也就是最多十来年嘛、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也是很合理的。
那个我推荐大家到我的粉丝团找自信，因为我上次写出我小儿子大概有半边考卷没写，下面留言超多，然后一堆人有半边考卷没写而且还有说哎、欸，你不要这样说，我儿子已经国中了他还是会半边考卷没写，然后你就突然间自信心油然而生，因为一山还有一山低、嗯、
对，
嗯，
大家要心情好一定要记住一山还有一山低
没错，
嗯，尽量就去找一些平原啊低谷啊盆地啊。
对，
常常去宅女小红的脸书，那哎、欸，你那则我连我都忍不住留言
对啊，没错，我好像有看到
对
因为很多小学生真的有很多事情，而且不止小学生，连国中生都会。
除了小孩忙什么，我们还有一个小单元，我们要很短的时间谈一下大人忙什么。小红你在忙什么？
我跟你讲，我儿子去参加考前冲刺班的时候，我们之前真的非常同情他，觉得好可怜哦，这么小的孩子，因为我小儿子才小一、嗯、这么小6岁你就要去参加考前冲刺，一直关在里面。结果呢、嗯、因为要送去，然后前天晚上我就半夜紧急订那个黑武士，我跟我老公也喜欢吃麻辣锅我们就去订了黑武士以后，然后就在星光水源里面逛逛逛逛逛，然后最后我们还买了一台按摩仪、嗯、因为我们心情太轻松了，我们就想说哇，这个东西好好做，怎么这么好做啊。而且你知道我们两个很快乐的又恢复恋爱时期的感觉，现在百货公司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垂直律动机、
哦、我知道一直抖一直抖的，
站在上面一直抖，对不对？
太空人律动机。
对，没错，我站在上面我还要抱着我的脸，不然我的脸肉会一直掉年纪大脸肉会一直抖，然后就站在上面一直抖抖抖抖抖，我就说这样子全身都松了吧，然后店员就说你在上面要深蹲啊，你要半蹲、哦、然后我跟我老公就在百货公司半蹲在垂直律动机。你是网
红
我们俩就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心情非常轻松，然后一路很愉悦的过了整个下午以后，我就想要告诉各位家长，同情心不要滥用，你不用同情小孩你应该同情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他出生8年你就是没日没夜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被他烦了8年，你干脆把他送出去。
对，然后去体验律动机半蹲，
你可以去体验很多，然后你可以回味你们交往时候快乐的时光。
你有没有手牵手吗？
哎，好像有哎、欸，
那真的是有回复到那个感情的 level 了。
我记得我们在手扶梯上的时候，他还环着我的腰，我想说你干嘛？
他环你的腰？
对，没错。所以我跟你讲，家长同情心不要用错地方，真的不用同情小孩，你同情一下你自己，去轻松一下。这就是我的忠告。
大人忙什么？大人就要忙着同情自己。
对，没 没错。
可是你小孩知道，就是他在死命的刷题的时候，你在就是恋爱
垂直律动机上律动吗？他不知道。
我也有过，就是把儿子送去就是补习以后，然后我跟我先生去按摩，
对、啊，
然后还要选那个泡脚的那个材料，我就想说啊，那我就选元气满满好了。嗯、结果我先生看了半天哦，然后他就说我要选就是专属于女性的拈花惹草，我就觉得你有毛病吗？你根本就不是女性啊！它上面都写女性专属的这种花香的，可他就是这样。你老公会这样吗？我老公常常选女生的选择，
我老公不会，可是呢，他。可是他对于小孩子只要那个放出去以后，他整个人都会心情轻松，然后开车的时候都说后座没有小孩好安静哦，
真的好安静，
然后就会觉得嗯，那我们要不要去阳明山吃鸡，他就会开始说一些很离谱的。
我也很喜欢去阳明山吃鸡耶。
可是有小孩很难，一大早啊，
对对对，
然后又塞车或什么之类很麻烦啊。嗯，然后我们就觉得哇，这就是轻松时光，然后我们就来规划下一次期末考的那一天我们要干嘛。
考前冲刺你就可以规划了啊。
对，大人这时候就可以忙着规划、
嗯、真好耶、欸、每一次的就是期中期末考，老公就会环着你的腰。
对，不要同情小孩了，同情自己吧，
同情自己吧。拜拜
拜拜。
好，今天谢谢宅女小红来，也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小孩忙什么，我是叶阳。喜欢我们节目吗？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也希望大家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以上资讯请在真我真的看不到、欸、
你看啊，这就是念过速读的人啦。
对啦，真的。以上资讯以及更多亲子天下 Podcast 的好书推荐，欢迎参考节目下方资讯栏都有连结，也欢迎你们在节目资讯栏的许愿池留言，说说你家的小孩在忙什么。我爱小孩，小孩爱我，考试加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